欢迎来到卢宇宙的电影居酒屋，我们是卢和 Jocelyn， 会在这里为你端上关于电影的美味评论，每一集都是一场关于电影的盛宴。
Hello， 大家好，这边是卢宇宙的电影居酒屋。那不知道今年大家过年过得怎么样啊？因为这集我们应该是会在除夕夜之后上。除夕夜是礼拜五嘛，我们现在是礼拜三，所以我们应该会在大年初二的晚上上架这一集，所以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吧！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对，不知道今年大家的年终奖金啊、领红包的啊，或是大家过得开不开心哦？
会不会炉是要包红包的吧？
我对啊，我是要包红包的。我刚才去吃完晚餐回家的时候，都看到那个 ATM 全部都是人，
大家都要领钱吧？
都要等很久，都要领新钞啊！真的是。好，那我们今天要讲哪一部电影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花束般的恋爱》，然后是2021年上映的日本电影，然后是菅田将晖跟有村架纯主演的，然后。它主要故事就是在讲述一对情侣从邂逅、交往，然后相恋、渐行渐远、分手，后来到各自有新欢的心路历程。这部电影呢获得了普遍非常正面的评价，我跟卢也都很喜欢这部电影，所以今天才会决定要讲它。这部电影让我想到两首歌，第一首是 Official 胡子男的 Pretender。对，这首歌其实是《信用诈欺师》浪漫片的主题曲，可是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很像在写他们：你命中注定的人并不是我，虽然难受也无法否认，却也无法轻易离你而去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是陈奕迅的《明年今日》，
哦，
明
了
年
解
今
了
日
解。
是10年的粤语版，对。然后他，我因为我不会讲粤语，所以我就用中文念歌词，要不然大家会就耳朵会被我霸凌。然后就是他就在讲说，明年今日没看到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60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时亦听得到你说再见。简单来讲，就是在讲说，就是我们两个虽然相爱，但是我们没有在一起。然后最后你的子女能认出我吗？就是所以显然就是他们没有相守到最后嘛。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让我想到的歌就是这2首这样子。
好，那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我最一开始是我没有把它全部看完，我是跳着看的，因为我一开始可能对这部电影的期望没有很高，因为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是我先听到了另外一个人跟我推荐，然后他跟我说，看完之后心情会很不好，所以我就没有很专心看。但后来我为了要录这个节目，所以自己又再去重看，很认真看了一次。但是我看完之后，其实我觉得感触蛮多的，然后我还蛮感动的。我不会到真的心情很低落或是什么的，因为主要是看到他们两个最后其实，是有释怀的。然后先不说他们后来找到的新欢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福的啦，因为他剧中其实没有把它演绎得非常的完整，但是至少我看到他们两个回想起他们过去相爱那段时间，他们都是觉得是值得回味，而且是非常开心的。那所以我就觉得我有被治愈到啦，在最后面电影最后的时候，但是中间的时候，的确在他们最后同居，然后出现一些摩擦的时候，的确是蛮揪心的。
我觉得这一部跟 EP0 讲到的那个《余命10年》是完全相反的两部电影，一部就是很浪漫恋爱，就是感觉现实生活中不会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一部就是你在看的时候，你会想到自己经历过恋爱，一个很完整的两个人从原本很好到不好的那个过程，就是电影很完整的把它拍出来。我先不爆雷好了，因为我怕。我们还没有防雷先，我怕就是有人还没有看这部电影，我就先爆雷结局，好像有点不是很好。对，看了之后会觉得感触很多，但我觉得不会到心情不好。我觉得《余命十年》我看完心情比较不好，
对，《余命10年》我有哭，那这
我也
部
是。
没有。但我觉得两部的最大的差别是， 余命十年是他们有可能100种没有办法在一起的理由，但是最后他们在一起了。那花束般的
对。
恋爱是他们有100种相似的理由，100种相似的地方，就是非常适合的地方，但最后他们分开了，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他们是非常调性很相反的两部电影。
是不是差不多要开始爆雷了？我觉得我们不爆雷，好像没有办法继续讨论下去。
没错，我觉得就可以讲一下我们两个比较有感触的几个剧情，或是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说他们两个追求的爱情到底是哪里出现了偏差或是不同，因为他们本来明明是这么的适合的。爆雷之
防雷，
前
防雷，
呢，
防雷。
还是先推荐大家先去完整的看一部这个电影，虽然它的时长还蛮长的，我记得有2个多小时，但是我们通常会去诟病日剧的地方，都在于说日剧的节奏很拖嘛。但是我觉得这部不会，因为它虽然比较偏生活化的一些剧情的展示，但是我们可以从它的那些剧情的堆叠，慢慢的那个情绪也会被他们堆上去，然后会反射到我们自己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过去的一些爱情啊，或是我们跟家人之间的相处，其实都可以从这部电影里面的这些剧情，让我们回推到我们自己本身。所以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我其实想到很多以前的一些故事啊，所以我才会感触特别深这样子。
今天有要扣到前女友吗？今天有这个环节吗？
看情况
还
吧，
是
看时间，看时间，不然等下要录太久。
？OK，好，来，那我们就要开始爆雷了。还没有看电影的观众，就是一样先去看一下。我们防雷，防雷，防雷，给大家3秒钟的时间。好，你印象最深刻的情节是什么？
我印象最深刻的情节是，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的合拍嘛，在我自己在找寻可能发展的对象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都在找共通点。当我们找到对方跟我们有共同喜欢的事情，或是我们有一个同样的默契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兴奋，因为这样就代表说我们有办法把话题延续下去，我们就有理由去跟他去约下一次的见面。那所以最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男主角是菅田将晖嘛，那他跟女主角有村架纯他们刚认识的时候，其实是也是一个缘分，就是在一个两个都赶不上末班车的时候就遇到了，然后那个晚上就过得非常的久，然后我就对于他们中间的那些话题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出，他们好像就是那种活了20年，然后终于找到一个知音的那种感觉。那后来就突然发现，诶，为什么他们两个有这么多地方都是相似的？就像是他们都会一直去想说，为什么布可以赢过石头这件事情？明明就是石头很容易把布弄破啊，为什么布可以赢过石头？就剪刀石头布。然后他们又穿的鞋子又是一样的，那喜欢的诗人也都很多都很像，然后都是文青，然后也会去想一些很哲学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在一开始的时候看起来真的是，好像有那种回到第一次谈恋爱的那种感觉啊，就很甜嘛。
我觉得他们两个很像在世界的角落找到另外一个对方，另外一个自己的那种感觉，就是想法跟喜好都太类似了，那种共鸣，就是能够同频共振的感觉，看了会让人家觉得啊，好可爱哦。可是前面越甜，你后面就会越觉得越难过。就我还印象很深刻，就是他们，你还记不记得他们两个最后分手的那个？契机是什么？就是那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女主角在咖啡店看到一对情侣，就是跟他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一样，就是也非常兴奋，在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用同一个耳机听音乐，然后他就崩溃大哭，然后就跑出那个咖啡店。我觉得他们两个最后会分手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因为男生为了要给女生更好的生活，所以他很努力的在工作。然后很努力的想要赚很多钱，他认为这样才能给他更好的生活。可是他在忙于工作的同时，却忽略了女主角需要的并不是物质上的东西，而是精神上的共鸣。所以他们逐渐失去了一开始相爱的原因跟理由。 就是他们爱上对方的理由，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拥有的相同的喜好跟一样喜欢的事情，一样的游戏，一样的诗，一样的哲学，一样的书，一样的电影之类的。可是他在想要给他更好的东西的同时，却就是让女主角没有像一开始一样那么的爱他，我就觉得还蛮难过的。
我觉得有一个细节，可能很多人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在他们刚出社会的时候，女主角是在一个冰淇淋店打工，然后她一个冰淇淋店，离他们同居的地方非常的远，所以她每次下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男主角其实是在家里画插画，然后所以他都可以到那个车站的地方去等女主角下班，然后他们那个女主角就有说。他从车站再走回他们住的地方要30分钟，但那他30分钟是他觉得最幸福的时候，所以就可以展示出说他们在恋情的前面几年，他们两个的生活步调是非常能够配合的。因为女主角她其实并不是像Jocelyn 刚才讲的，她想要很多物质的生活，她是想要两个人一起。看漫画，然后一起笑，一起哭，然后一起打游戏，然后一起吃东西，然后一起散步回家。他想要的是这样子的恋爱，但是随着男主角他进到职场，然后他被这些工作慢慢的压得越来越往下压，然后他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原本约好一起去看音乐剧，然后后来也是因为他要去出差，男主角要出差，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而且他当时的态度，我觉得是有一点。觉得女生在无理取闹的感觉，那时候他就跟那个有村架纯说：“音乐剧我们不是已经看过了吗？为什么还要再去一次？”然后后来他才意识到说他记错了，其实他们原本很早以前就约好要去看这部女主角非常喜欢音乐剧，但是后来因为他周日要出差，所以就没办法去了。所以就经过很多次这样子的事件之后，那个女主角就突然觉得。好像她的男朋友没有办法再跟她一起快乐的生活，好像变成是说她只能自己玩，然后自己看电影，然后自己看漫画，然后菅田将晖她好像就只能埋首于工作，连回家都在工作。
你要说男主角错吗？其实也不能这样讲，因为他的确是在为他们两个未来有一个更好的，他的确是在为他们两个的未来打拼。你也不能说他错，但你要说女主角错吗？也不是，就是两个人虽然还是相爱，但是两个人到了最后所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了，就是这样而已。但是因为你看到前面他们有多相爱，所以你就会觉得，就是后面看到他们两个渐行渐远的那个过程，会觉得很可惜。
而且这部电影很厉害的地方是，它有很多前后对比的那个场景，你就会发现原来，生活是会把人改变的这么多。因为相对起来，有村架纯就是女主角，她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菅田将晖她变得非常多。就像是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女主角去面试嘛，然后后来就面试失败了，回来之后。然后那个时候，菅田将晖就安慰她嘛，他就问女主角说：“你们这个面试官怎么样？”女主角就跟他说：“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但是他就是会有点高高在上，然后对于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求职者，然后都有点看不起的那个样子。然后，但是他还是觉得至少他的地位很高嘛，然后就说那个面试官很厉害。结果菅田将晖就说：他不管多厉害。”他这种人，如果看了金村夏子的野餐，他一定是没有任何的波澜的。然后，所以他就觉得对于这种人很鄙视。结果后来等到过了几年之后，男主角进到了职场，然后他有一次就在跟他女朋友抱怨说，他们有一个客户，然后都会对我们这样的业务吐口水，然后不尊重我们。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结果后来女主角就用。前几年男朋友安慰她的这句话来讲说，但是这样子的人，他如果看了金村夏子的野餐，他一定也是没有感觉的吧？结果男主角竟然回应说：“我现在看的我也没有感觉。
但是这种地方会让人觉得很可惜，他们已经失去了相爱的 那个理由，就是很像那种你看着身边的人，例如说什么从校服到婚纱，就已经他们已经差一步就要结婚了，然后突然跟你讲说我们分手了，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就你也不能说哪一方有错，因为他们都没有错，只是他们改变了，他们所想要的东西就是不一样而已，就觉得很可惜。我
他
印
们没
象
有
还很
共
深
鸣。
刻，对。我印象还很深刻，还有一段就是最后那个结局，就是他们两个道别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看着对方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他们其实没有看着对
背
方，
对
但
挥
是
手。
对背对挥手，我觉得那个片段让我觉得哦，真的很心痛，因为他们其实还是很有默契，就是因为其实你背对的时候，你看不到对方到底有没有跟你挥手嘛，可他们就不由自主的，就是同样做那样的动作，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啊、哦，你们真的很相配，可是你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在一起，就真的会觉得很可惜，而且就会想到说，其实为什么结婚或者是相守到最后，这种爱情会让人家觉得这么向往？因为其实相遇需要运气，但是相遇之后相守需要比运气更坚强的东西。那这个更坚强的东西能不能两个人能不能继续守护这份感情？就是。很玄乎的一件事情，必须要非常非常有缘分，很强大的红线才能继续，你知道吗？继续下去。
没错，没错，而且我其实看那个菅田将晖他后来的那些转变啊，我就可以看到压力可以怎么样改变一个人，因为他一开始其实是一个非常好像能够体会女主角在想什么的人，然后他好像每次都可以给予很温暖的回馈，然后很积极的再去照顾她的情绪，这种感觉，但是到后来，他好像渐渐的。越来越不能理解，说为什么，他的女朋友好像还在跟大学生过一样的生活，他没有办法理解说为什么都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然后好像每天都只是想要就好好的玩，但他后来也接受了嘛，他后来就说，那我就认真工作，你就在家里就做你想做的事情，这样就好了。但是如果他是用这样子的心态来面对这段感情的话，就不是女主角想要的爱情。
嗯，我觉得你讲的没错。其实总归就是一句话，就是他们两个要的最后就是已经不一样，真
对
的很
啊，
可惜。
而且菅田将晖他后来还说了一段让我觉得这部电影我觉得最有共鸣的。他后来就讲说，他现在拿起那些书，那些看那些电影，他已经没有办法看下去。我现在的人生里面，我现在好像只有办法玩那种免洗手游而已，我的脑子只能接受那些东西啊。我现在看到以前那些我很喜欢的电影小说，我真的没办法看下去。然后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有点这样子的感觉，因为当我自己啊，当我自己开始工作之后，我以前学生时期非常有喜欢的一些小说，然后非常喜欢电影，我以前都很全神贯注的把它看完。但是现在，除非是我一个真的是精神比较好的时候，我才有办法慢慢的去品味，慢慢的去思考里面的剧情，然后可能带入里面的角色。但是当我可能很累的时候，我看那些电影，我好像真的。很有可能会看到睡着啊，或是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思考里面的剧情，然后后来就会看不下去。我就觉得这样子其实也还蛮悲哀的。
我觉得我有共感诶，每次我都会想说，因为我现在虽然是大学生，但是我在打工，然后就是每次我都想说，哦，我下班之后要干嘛干嘛干嘛。例如说，我下班之后要来写个电影这样的文，或者是要干嘛。可是你就会发现，下班之后真的是已经被榨干心力，真的是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就会觉得说，就是好难在为生活努力的同时，然后保持那些对。保持那些感受世界的能力跟对生活热情，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如果要我选的话啦，我会宁可以女主角那样的方式就是生活下去。对我来说，能够一直很热爱这个世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直持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对我来讲啦。
但我觉得，因为毕竟我们踏入职场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生活上的压力嘛。后来男主角为什么要出去工作，是因为他爸爸已经断了他的经验，然后他的插画的工作又被人家砍那个钱嘛，就本来好像是一张1000日元吧，后来好像被砍成3张1000日元，那所以就 基本上，如果他再不出去找工作的话，他可能他们也很难去负担他们生活的花费，所以他后来就踏入了职场。那你一旦踏入了职场，你就要去承担更大的责任，然后你也会想要去获得别人的认同嘛？你想要为了证明自己可以做到嘛？你大部分人不可能甘愿就只做一个很低的职位，然后被人家呼来唤去，所以他后来会越来越辛苦，然后越来越被这些工作压力给压垮，我觉得是人之常情。只是就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像就渐渐的失去在他身边的那一方这样子。
他们都尽力了，但没有办法再相爱。他们还是相爱，但是没有办法继续在一起了。就看到这个过程，就会觉得很感慨。
对，而且中间还有一段啊，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嘛，那个共同朋友是女生。然后他的就原本他是跟那个男主角的前辈在一起的，结果后来他们分手了。那一次分手之后呢，那个共同的朋友就跟女主角还有其他人去聚会，然后他就有透露到说他其实是被男主角的前辈家暴的，而且因为
啊！
那个男主角的前辈其实他也是有点像是艺术创作，然后自己接 case。结果后来，那个男主角他在考虑说要不要踏入职场，还是要继续画插画的时候，他就有去咨询过那个前辈。结果那个前辈居然说，他让他的女朋友去当酒店小姐。你没有注意到这个段落吗？
我可能已经忘记了，因为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们相爱，然后又。就是到陌生这个过程，这个片段我已经不太记得，我现在听到好震惊哦。
对，那所以。那个时候男主角就是因为看到了他前辈这样子的故事，就是他听到的是说，他只听到他前辈叫他女朋友，让他女朋友去当酒店小姐，然后他就觉得说他自己不能再继续当创作者了，因为他不可能让女主角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要自己去工作赚钱。但是女主角她所听到的故事是，方说那个前辈家暴她，然后就有看到她的脸上的伤痕。后来那位前辈死掉了之后呢，他们有一起去参加了他那个前辈的葬礼，那男主角他是非常难过的，他是很想要去跟女主角聊，就是在告别式的结束那天，他很想要跟女主角去聊他前辈的这些故事，然后他要去缅怀他。可是女主角完全就自己去睡觉，她完全没有要跟男主角聊的意思。那后来还有造出就是两个人的独白嘛，男主角觉得他非常的不能理解，说为什么在他需要陪伴的时候，他的女朋友没有办法陪伴他，但是女主角她所想的是，她当然知道说，就是她男朋友很难过，可是她非常不耻那个前辈是一个会家暴的人，所以她没有办法再去跟男主角讲她的好话，因为她觉得她如果在这个时候讲这些东西，男主角可能会觉得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就两个人就是知道的东西有落差，所以心也没有办法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事件之后，他们两个才真正决定没有办法在一起。
可是你不觉得很悲哀吗？就是他们从一开始的无话不谈，到最后就是连有这种小小的误会，我自己觉得这个误会没有很大啦，就是连有这种误会，他们都没有办法面对面，然后坐下来好好的讲开，就是他们之间的隔阂已经深到他们不愿意去解决它，他们也不愿意去处理两个人之间的裂痕逐渐加大的这个事实。就你会觉得说，明明他们以前那么好，然后现在反而是。连跟对方分享这些事情都不知道，我觉得一段恋爱开始走向结尾的其中一个预兆，就是你开始跟对方失去分享欲，你开始不想要跟他分享你的生活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你们不可能一辈子都一直聊一些你们共同兴趣的东西嘛，你们总
对
是
啊，
得回归到生活的。那一旦你开始失去跟对方的分享欲的时候，就代表说，或者是一旦他不是你分享的第一顺位的时候。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就已经开始有点，你知道，警铃大作了。
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也有一部分是源自于说，可能日本人，或是我觉得台湾人，或是东方人，他们的爱情很追求叫做不说的温柔。那为什么男主角他一开始不讲说就是他前辈的故事？因为他觉得他讲了这些东西，他的女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叫他不要压力太大还是什么，他就觉得他想要什么一肩扛起这个责任，不想要让他女朋友担心什么。我觉得一开始他绝对是这样子的。 但后面可能是真的是因为说两个人有太多的摩擦，然后他们也不太想要吵架，所以就渐渐的就很多事情都不讲，然后就觉得说那就自己默默忍耐什么，然后忍耐到后来就真的是会有误会，然后你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去解释这个误会，或是去让两个人的关系再靠近一些，就是很多时候都变成说不讲是因为觉得你讲了他也不会懂，你也不想花心力去解释。
对，就是失去分享欲，到最后的结局就会变成这样。可是我自己觉得啦，我的恋爱关系，我觉得不说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温柔，诶，就是我会宁可就是知道对方的烦恼的事情啊，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虽然我可能没有办法帮助他，可是我可能可以提供陪伴，我可以提供他情绪上的安慰，比起对方因为不想让我有负担，所以不让我知道这些事情，我会宁可。他跟我分享所有他生活上发生的东西，因为唯有这样子，我们两个之间的分享欲才能一直保持在一个高能量的状态。
我其实也非常认同这一点，就是我也是那种觉得，我会希望说这些事情，我的另外一半愿意跟我分享。不过我也能体会说，为什么会有人不想讲，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哪一次你讲出来，像是我在我们家就遇过这样的情景，就是我爸爸有一段时间他的工作受到了很严重的威胁，就是他很担心他接下来会没有工作，会被裁员。然后他那时候就常常讲了他工作上面的一些事情，但是我妈妈她就不太能理解说为什么他要这么负面。然后所以后来就我妈有时候都会叫他不要再讲这些。然后后来我爸就真的都不讲了，他就回家就很安静，然后吃饭也都不讲话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也能体会说为什么有人不讲，可能是因为他们前面几次讲的结果发现没有得到好的回应，然后或是他觉得对方也没有办法真正去体会他，或是他可能他本来表达方式也不是这么的好，可能就是让你就觉得就是你一直在抱怨，然后你听到别人一直在抱怨，你就其实也不是很想听嘛，对，所以会有很多原因到后来就不讲，所以就很多时候真的很难啊，不是说就是就讲出来就好了，其实讲出来有时候问题也是非常多。
可是我觉得这个重要的就是两方之间坦诚的沟通，欸，你必须要让对方知道说我需要你怎么做才会让我觉得比较舒服，或者是我需要你怎么做我才会比较开心。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去沟通的事情，因为对方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嘛，他一定也不会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如果两个人之间是有办法坦诚沟通的话，我觉得这样子对方也会获得比较好的情绪价值，然后，另外一方也不会在对方不开心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觉得有时候提出要求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提出要求好像就是在命令或是在要求对方做什么，然后会觉得会有负担。但我反而觉得，宁可你提出要求，都不要不讲，因为你不讲就等于是你需要对方去通灵嘛。那这件事情就很困难啊。我觉得即使是两个交往很久了，你要叫对方去猜说你在想什么，我觉得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而且会制造了很多无谓的误会，或是要去浪费很多的时间，然后浪费很多的心力去猜说你在想什么。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困难，所以我还是觉得最好还是把自己的需求好好的去表达给对方听。然后，当对方在跟你表达他的需求的时候，就是也希望说，我们如果听到对方有提出这个要求，我们也可以好好跟对方沟通，不是说你一定要全盘接受，但是也是希望说，可以两个人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就是不要好像就是用敷衍的啊，或者说可能讲了很多次，然后也不记得这样子，这样就会让对方可能之后就不想讲。
简而言之，就是要沟通，
没
不
错。
要憋着不讲。想要走得长久，两个人就要好好的跟对方聊
对
开。
话，
没错，没错。
我还想要问 Justin 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男女主角他们所追求的爱情，你比较推崇哪一个方向？因为菅田将晖他在最后 他在跟女主角在分手前的时候，他其实是有挽留的，他就有尝试去说服有村架纯说，其实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应该就不会一直有那样子恋爱的感觉了。他说，两个在一起久了，就像家人啊，那有小孩之后，就是两个一起带小孩，然后一起出去散步，然后这样平平淡淡的，这样就好了啊，就是不会再有那样子。刚恋爱的那种悸动，那样子的两个人好像很多话可以聊。慢慢的，本来就很多夫妻都会像这样子啊。那其实当初女主角其实是有一瞬间好像有点被他说服的，虽然他从中间有尝试想要去辩解，他就说：“你这不就像是在降低标准吗？”但是后来他是有一瞬间好像就觉得今天将会也讲的有道理嘛。那是最后看到了旁边来了一对。就像他们年轻的时候的情侣那样子，两个人喜欢的诗人，然后交换的诗集都一样，然后一起喝的那个饮料无限畅饮，然后两个人笑得那么开心，然后那个男女主角看到那样子的场景之后才哭了。女主角她就是比较追求是那样子，两个人是有共鸣的，然后是可以一起生活，然后一起做一件事情获得快乐。那你觉得你比较觉得说能够？在一起长远的感情，真的有办法一直两个人保持着那样子一开始的温度吗？还是说最后就会像人家说老夫老妻这样，慢慢的趋于平淡这样？
哇，这是一个好难的问题哦。我觉得我算是介于两者中间的，就像你烧那个火，你也不可能一直都就是烧得很旺啊，你也是会逐渐慢慢熄灭。可是你可以在快要熄灭的时候加木头啊，就是我意思是说，一定会慢慢平淡的嘛。可是，人就是追求新鲜感的动物，但是你必须跟。想办法跟一样的人去创造新鲜的东西，你懂我在讲什么吗？就是你是可以跟旧的人一起创造出新的东西的，只是端看你愿不愿意而已。在一段感情当中，一定会受到很多其他的
考
外来的
验。
诱惑，对，考验。但是如何守住，就是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我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看你们够不够相爱。就是那个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嘛，相遇之后相守需要比运气更坚强的东西，就是看你们有没有两个人都有守住那样坚强的东西的决心。
没错。那我会觉得男女主角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在一起，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不一样，而且这两个东西又是天差地远的。如果他们两个都是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面，我想他们可能就比较有办法去体会说对方所承受的压力，还有对方为什么很累。那即使说两个人相聚。聊天的时间不多，但他们都可以看到说，双方都是在朝至少是可能同一个方向在努力的嘛。但是如果说一个人醉心于工作，那另外一个人还想要维持的那样子精神上富足，然后比较看电影啊，然后看这些故事，然后得到那些快乐的话，那这两个人好像获得快乐的方向就很大的差别了。因为男主角他想要从工作上证明自己嘛，但他没有办法从。女主角这边获得她想要的那样子认同的感觉，那相反的，女主角希望有一个人可以陪着她一起看着那些电影，然后看着那些小说，一起笑，一起哭，然后一起去体会那个文学作品里面所得到的快乐。可是，男主角他就没有办法嘛，他几乎完全没有办法跟她一起玩游戏，然后看漫画、看电影，他完全心思不是放在这个上面，所以这样子就很困难。
其实就是到最后，他们感受生活的节奏已经不一样，对啊。
他们获得快乐的方式已经不一样，已经不同。所以，其实我还是觉得说，两个人要生活在一起，然后要一直走下去，还是要有共同可以一起做的一件事情。不一定是说，就是两个人兴趣要完全相同，但至少是两个人要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可以是一起出去吃美食啊，或者一起出去旅游，或甚至可能在家里一起看一部电影，或是看一部剧。那两个人是有共同做的事情，可以创造共同回忆。 我觉得创造共同回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如果两个人没有办法创造共同回忆的话，我觉得就两个人好像就是跟同床异梦没什么两样。
我觉得就算没有共同的爱好，也要愿意去了解对方的爱好。我觉得能够保持长远感情的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保持分享欲，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对，所以要怎么维系分享欲，就是希望，就是说能够看到双方为了维系这份感情所花的心思跟那个用心啊，而不是好像很多时候都是像是一厢情愿一样。我觉得男主角他在这部电影里面，很多时候他可以让女主角感受到他很努力，可是感觉都是他用他自己想要的方式去
那卢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努力。应该就是这样吧。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多人应该都可以在上面看到自己，或是可能自己家人，或是自己身边朋友的那个影子。如果是有经历过一段不算短的恋爱的关系的话，应该都会蛮有感触的。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感情，并不都像是我们可能在 Dcard 上面，或是在网络上看到那些很爱的撕心裂肺，然后可能出现了一些什么。很严重的事情，可能有人出轨、有人劈腿还是什么的，可能绝大多数的都是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发现不适合。那不适合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后来其实都可以总归于是说两个人的步调不同，那两个人已经没有共鸣，所以最后就累了吧。
嗯，没错。好，那今天我们就差不多讲到这边。那一样祝听到这边的听众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